海底两万里，第八章，海底通道。西兰岛在地平线尽头消失，鹦鹉螺号以20海里的时速航行到马尔代夫群岛和拉克代夫群岛之间。此地的水道如迷宫般复杂。第二天，鹦鹉螺号浮出水面，放眼四望，不见陆地，船头朝阿曼湾驶去。它是阿拉伯半岛和印度半岛之间的区域，是波斯湾的出口，再往前就无出口了。鹦鹉螺号不可能去波斯湾，进去后也得从原路折回，不走波斯湾就得走红海。可是尼德兰说，红海跟波斯湾相同，也没有通道，苏伊士地峡还没有凿通呢。即使凿通了，我们这条怪船恐怕也不便在运河的水闸间冒险吧。有4天时间，鹦鹉螺号始终在阿曼湾里航行，船的深度和速度不断在变，好像它吃不准该走哪一条航线。后来它沿着阿拉伯海航行，当船浮出水面时，我远远地看见亚丁湾，这个港口建在海甲上，一条狭窄的地峡将它与大陆相连。我猜测到了这个地方之后，尼摩船长会下令将船退出，可是我错了。第二天，船通过巴布厄尔曼特海峡，中午10分，我们进入红海。鹦鹉螺号时升时降，小心地躲避来往的船只。我倒是借这机会从水面上和水下来观察这奇异的海洋。海水清澈如水晶，打开舱盖板，色彩艳丽的珊瑚林映入眼帘，绵延一片的岩礁上覆盖着一层绿色的海带和墨角藻，放眼看去犹如一块气势宏大的地毯，景色变幻无穷，无法描述。我透过客舱的玻璃窗户，不知道欣赏了多少海底的动植物品种，由此度过了多少快乐迷人的时光。和船长闲聊间，我向他讲了诗人对红海来历的解释。14世纪时，一位想入非非的编年史家认为，红海的名称是在以色列人走过这个海之后才有的。法老的军队在以色列人后面紧追不舍，大海听到摩西的声音就掀起巨浪，把法老的军队全淹死了。作为奇迹显示，大海变得鲜红。船长的看法很不一样，在他看来，这个名称来自希伯来语，原意为红色。古人这样称呼，是由于海水颜色的缘故。海水中存在一种微细水藻，是树毛藻的一种，它分泌红色的粘胶物质，体积十分细小，但是它们可以把海水染得像血糊一样。随后，船长神情自若地告诉我，再过2天就可以进入地中海，这让我无法相信。鹦鹉螺号的速度再快，也不可能在2天内绕过好望角，沿非洲兜一圈，后天抵达地中海。船长微笑了一下，从地峡底下过去，教授。怎么，地底下有通道？我惊讶万分。当然，尼摩船长神情安详，人类今天在地表所做的，大自然早就在地底下做过了。船长运用自然学家的简单推理，发现了这条海底水道的存在。他发现，在红海和地中海中生活着若干相同的鱼类。在确认这一事实后，他不由地想到两海之间可能有通道相连， 他还注意到两海的水位高低不同，水流必定从红海流向地中海。于是他在苏伊士附近水域捕了一些鱼，在它们尾部套上铜环做记号，再放回大海。几个月之后，他在叙利亚海岸找到了带铜环的鱼，证明了两海相连的事实。他用鹦鹉螺号去寻找这条水道，终于发现了它，他把它叫做阿拉伯水道。接连几天，鹦鹉螺号时浮时沉，船在水下几米处航行，从客舱透明盖板往外望，水底的岩石在灯光照射下清清楚楚地显现，海峡似乎越来越窄了。我十分高兴地接受了船长的邀请，在船舱观看通过海底通道的过程。我默默地注视窗外陡立的岩墙，它们组成沿海沙地的地基。船擦着岩墙航行，足有一个小时，尼摩船长目不转睛地盯着罗盘仪，不时向舵手发出指示。一条黑洞洞的长廊深不可测，尼摩船长亲自操舵冲了进去，耳旁传来从没听到过的嘶嘶声。这是红海的水沿着斜坡冲向地中海。鹦鹉螺号顺流而下，快如飞箭。长廊通道极为狭窄，在电灯照耀下，两边岩壁不断反照出各种纹路、线条和火光痕迹。我的心砰砰直跳，禁不住用手压住胸口。20分钟后，尼摩船长松开舵轮，回过头来对我说：“到地中海了。”